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眼见和我们人头脑的判断。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主，我们深信属于你的人，你必带领，在你面前合你心意的，你必施恩。就求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所分享的、我们所讲的，都是从你的带领、从你真理的开启而来。也祈求主祝福属你的教会，也特别祝福我们华人教会。在教会的牧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挑战，甚至很多的疑惑，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看得清楚，也能够在主面前按着你的心意，本着信心来侍奉。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新的一课的内容，有关教会牧养对不同人的适切牧养。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呢，列了三个小题，后面还有一些的，我会加一点点哈，主要这个三个小题。那我为什么会这么列呢？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哈，也特别是我们华人信徒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反思去明白的。那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到对带领团队的牧养，那这个部分呢是和前面连接哈，前面有关这个执事有关小组长这是一个带领的团队。那教会在教牧的这个部分呢，对他们呢要有一个特别的牧养。换句话说在教会当中参与侍奉的人，要得着呢在带领团队当中对他们特别的牧养，因为他们的灵命需要在牧养的当中更加的坚固他们也在侍奉当中要得着真正属灵的成长。那在我牧养的这个经验的里面我和教会所有的同工说，我说当你出来侍奉的时候你的灵性是随同你的侍奉的是一起增长的，那你就继续下去。如果你的灵性在你侍奉的当中退后，甚至你要觉得有耗尽的那种感觉，你要停止。那在这一个牧养的这个部分呢，对带领团队的这个健康是对带领团队非常重要的一个牧养的部分。我原来所观察的一些教会的情况，有一些的参与带领团队的，比如说做小组长的教会做执事的，那他们呢做到一个地步以后呢，他们耗竭了英文叫做 burnout，然后他们就退出侍奉，甚至退出教会。那这个呢，不但是教会的损失，也是对他个人非常大的伤害。所有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的人，他们应当得着更好的牧养，他们在属灵上应当得着更好的建立，他们在上帝面前应当更加的蒙恩，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这个良性的循环和教会的牧养，和教会对整个牧养团队的那个定位和牧养的态度密切相关，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人，特别是做教会牧者、牧师，然后长老这个层面的人，要有这个方面的认识和警觉。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和这些同工一起配搭的时候，我们要做这个事情，而不是把教会里面有热心的、愿意参与教会的这个侍奉的一段时间，就消耗到一批，然后再换成新的，再消耗掉一批，这个是个恶性循环。那这个情况呢，在教会里面会出现，我自己至少我所观察的教会里面会出现，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就造成教会的牧者本身也陷入一个困境，就是教会没有侍奉的同工，没有同工，然后呢，就牧师一个人一脚踢做很多的侍奉。那在我平行的比较的里面在我那个牧师那我也认识，我们一起原来读神学，然后他不同的神学他比我早几年出来侍奉。那他所牧养的教会，他教会里面大概有8个部门他担任5个，然后呢其他的呢有3个同工跟他配合。连教会的财务都是他自己做，那这个情况呢， 是非常不健康的。你作为一个牧者，你要以祈祷传道为事，你要有足够的同工帮助你。那他那个情况呢，就落入到《使徒行传》的当时使徒所面对的困境。那使徒呢，脱离了那个困境，因为设立同工，他呢掉入那个困境。那在问题的里面是什么呢？是他并不是不想有人帮助他一起侍奉，是他找不到人。那这个找不到人呢，有两个部分产生的，一个呢，原来有参与侍奉意愿的，你没有好好的牧养他，那他呢没有能力侍奉；那原来已经侍奉一段时间的，你没有好好牧养他，让他在侍奉当中他跌倒了，他软弱了，就离开了侍奉。那这个和教会的牧养是密切相关的哈。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啊？我所接触的很多教会呢。他们最大的一个困境是找不到同工，没有人愿意参与侍奉，所以呢，教会呢，牧师非常辛苦，一个人做很多事，就没有办法实现真正健康教会的以祈祷传导为事，所以牧师呢，不能专注于教会的教导和祷告和对教会的失窃的牧养，那这个问题呢，有出现，这个问题呢，我看还不少见。那这个是一个团队的牧养的一个情况，我们在理论上我们知道，也包括保罗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了，他对提摩太、对提督他写信，这个写信的部分有教导牧养的环节，那他跟提摩太说你要刚强壮胆的，那你要讲神的道，要持守神的道，并且你要刚强壮胆，那这个是一个牧养的一个部分，要告诉提摩太你怎么长进。要叫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怎么谨慎自己？这个都是本身牧者在提摩太这个层面都接受保罗对他的牧养，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团队的一个牧养的健康的循环。那这个循环如果健康，这个教会应当向健康的方向走。我自己呢在教会牧养的当中我教会最多的时候也就200人呢，现在我换了以后只有100人了。那我没有太多的大教会的牧养的经验，那我的分享呢是透过我的观察，我观察那些大的教会，我呢也看圣经，圣经的原则。那些大的教会，我讲比较健康的哈，不是成功神学的。那他们怎么去做的？那这个牧养的团队呢，我是看的。那包括我和这个 GCC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联会那这个联会不是很大。但是这个联会呢，都是我们叫保守派的，讲圣经的，然后现在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词语叫基要派的。那我们呢，看他们我们隔壁一个教会也有四五千人一个西人的教会，那他们呢，跟我们是一个体系，我加入他们的体系，那他们都是这样牧养，就是他要牧养谁呢？牧养他们的团队，然后团队呢再向下牧养。那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我就回到上一课讲到的摩西他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那这一个呢是教会当中一定要引起重视，你在牧养的当中要引起重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牧养团队带领的团队要接受牧养，要有一个连贯性的牧养的这么一个阶梯性的这么一个体系。才能让教会的牧养能够健康，然后他们可以去带领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基本的结构。那在这个里面呢，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至少是华人教会常见的，是什么呢？是姊妹多，弟兄少。那在侍奉的当中呢，能够参与侍奉的弟兄很少，然后呢？在姊妹在这个侍奉的当中呢，他们也很尽心，也很尽力。但是显然教会呢，和初代教会，和我们在这边所观察的比较健康的西人的教会不太一样。华人教会有这个问题。那很多的教会呢，他们的说法是呢，我们找不到弟兄，弟兄不肯出来侍奉。 那在这个信仰的里面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到三节这里面呢，有清楚的讲到教会呢带领的这一个体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到三节，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有关教会的牧养体系呢，圣经有清楚的这么一个教导，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那这个叫做 headship。那 headship 这个词呢，就是讲到教会的带领。那这个带领的这个体系的当中呢，那圣经已经设立好了，或者说上帝是如此设立的，在教会的带领的里面，本来就是这样。在旧约以色列出埃及，上帝设立带领的团队。就是这样带领的，上帝设立的祭司，整个祭司的体系就是这样带领的。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软弱，接近于垮台的时候，他们落到一个情形，就是男人都垮掉，男人都软弱。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上帝说我要用妇女来管辖你们，所以讲到他们灵性的情况非常糟糕，是男人的情况非常糟糕。那这样的话呢，会造成整个群体性的灵性的软弱，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在这个问题的里面，如果在教会当中仍然是这样，教会的软弱那就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没有弟兄出来做头做带领，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教会会落入一种困境。那这是一个大的问题。那我们不但是看旧约，也看新约，也看整个教会历史。那在过去的所有的历史的阶段，只有近50年左右，这个情况比较严重。那华人教会呢，也是近大概20-30年，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回头看整个教会的历史，从旧约到新约这么长的历史，上帝带领到这个时代，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弟兄垮下去。当一个教会弟兄没有力量，弟兄垮下去，完全是靠姊妹的话，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刚强起来，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教会的带领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一连串的问题都会发生的。这是一个我们眼前所面对的情况。那我也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弟兄比较强。曾经有国内来的一个姊妹到我们教会来，她在国内也是在教会当中，她说呢，她来到我们教会，她发现一个情况，她觉得蛮稀奇的。她说在他们教会呢，他们教会在国内也有1-2千人，蛮大的教会。她说都是姊妹，很少有弟兄，到我们教会来都是一家一家的，弟兄肯定不会比姊妹少，而且弟兄呢在教会的里面带领。所以整个教会的情况都觉得很健康啊，教会好像一个大家庭，然后每一个小的个人的家庭都能够在教会的当中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定位，一家家的来，他觉得这个是很好。那这个很好是怎么产生？我也跟大家讲，在我的环境，我在加拿大华人教会的当中，这个情况不多见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在12年前。在开始职堂的时候，那我曾经在那个宗派的里面，那个宗派有让我分享一下教会的职堂的感受。我职堂一年，在当时的情况应该算是不错的。我在那个宗派，然后呢，让我在那个宗派大会的当中要分享。那分享呢，我在职堂的时候是我第一次独立的来牧养，之前我是在两个教会做助理牧师啊，一个浸信会。一个宣道会。那后来我在宣道会里面支堂啊，我是独立的牧养。那我独立牧养呢，我就按照我的领受来牧养教会。那我在大会分享的时候啊，有大概上千人参加吧，很多教会的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开始支堂的非常重要一个牧养的，我要向前推进的就是兴起弟兄，建立弟兄。那我在大会当中说，我说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们是大陆背景的，我们当时在分享那个时候在海外呢很多是移民，那这些大陆背景移民的，在我的那个年代，最低的学历是本科的，很多是硕士博士。我说这些人呢都是非常有思考能力的，他们来到教会，如果他们没有真理的喂养，只是一些肤浅的所谓的福音。只是找一些的感觉，这些弟兄他们一段时间他们会离开教会。我说这是大陆的当时的一个信徒的背景的情况，他们需要非常全面的、准确的圣经真理的装备。那这些弟兄他们才会被真理装备建立起来，然后他们有真理的装备，有真理的建立，他们在教会当中会成为真正的可以做带领的可以成为牧养的团队，这个教会会有力量。所以在十几年前，我有这么一个分享，我有按着那个分享来做。在后来我牧养的这个教会的里面，包括我之前离开的那个教会，都是弟兄比较强。那这个弟兄强了以后呢，整个教会的情况就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呢，就产生教会有力量。所以在第二个小点里面，我讲到对弟兄的牧养，对弟兄的牧养的这个情况和对姊妹牧养的情况，原则上相似，重点上有不同。所以建立弟兄的这一个要点，这是在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自己也看了在华人教会这个点上呢，有很多的缺失。但这个缺失呢，产生教会的软弱。产生教会没有力量，产生在教会的当中，很多的姊妹，她们在教会的里面有追求，有侍奉，但是家庭有很多的困难。我在两个礼拜前，我去我们这边隔壁一个城市的，也是个宣道会，他们请我去讲退休会，我去讲。那其中有一讲，我专门讲到夫妻关系的问题，我用马拉基书讲的如果大家在我们教会网站听我讲的这篇道，那我讲完以后呢？很多的姊妹，她们放声大哭的。她们在教会当中好多年，她们在家庭当中非常多的伤害。她们在夫妻关系的当中，丈夫在家庭的责任没有尽到，对妻子、对家庭、对孩子那个角色没有真正尽到，那个姊妹很痛苦，她们承受非常强大的压力，有些姊妹已经到了离婚的边缘。那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光景，那这个光景呢，我看在华人教会不少见，直接会影响到教会的侍奉和家庭。那如果一个弟兄不强，他在灵性上不刚强，他没有办法在家庭当中起到圣经给他的角色产生的作用，那他的家庭会软弱，他的家庭生活会软弱，灵性会软弱，让姊妹呢是很痛苦的。那这个情况呢，怎么能够改变教会的牧养？那弟兄不是在家庭里面被姊妹建立起来的，弟兄是在教会的当中被牧养建立起来的。那这个次序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个要点，在华人教会，我看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我对弟兄的牧养，我是相当重视的。我每次在教会讲道，包括我对家庭的探访，对夫妻的探访，我对弟兄的，我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跟弟兄讲：上帝是让你做头的，你要把这个头做起来，然后呢，你要有做头的能力。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你这个能力是从圣经真理，从圣灵对你生命的改变来的。这个不是靠你什么工作的能力，靠你的聪明才智，靠你什么身强力壮，这个不是真正的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能力是你整个生命、你心理的能力。那我辅导过很多的夫妻，他们有问题。那有些丈夫呢，就跟我说，我的妻子有这个问题，我的妻子有那个问题，我的妻子家里上面有问题，我觉得对我不公平。我们夫妻应当是公平的，他应该那样，我应该这样。那我就和这个弟兄说，我说呢，你的这个说辞呢不合圣经。 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人世俗所说的所谓的公平，因为你是做头的，你是做带领的，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有没有跟教会讲公平？基督为教会舍命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你作为丈夫，你要为妻子爱妻子，为她舍命，没有什么你所谓的公平。那我也和这个弟兄讲我自己家庭的情况，我跟我太太的互动。当你一个做丈夫的和妻子讲你世俗上所谓的公平，你要妻子这样，你要妻子那样，你已经离开圣经。在圣经的里面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那这里面讲呢，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上帝呢，对丈夫是有特别要求的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讲到丈夫，上帝责备的婚姻当中是责备丈夫，没有责备妻子。所以丈夫他是做头的，所以他应当担当责任。这个责任是在上帝的约的里面，是在上帝对教会的心意的里面，他必须要担当的。那这个担当我也和很多的做丈夫的，包括我辅导一些年轻人他们婚姻结婚之前我会做婚姻辅导的。那到目前为止我辅导很多年轻人，我所辅导的年轻人婚姻情况都还不错的。那我一定跟丈夫讲，你呢要清楚的认识妻子是软弱的器皿，你走永生的道路，我说你两肩扛，一肩扛你自己，一肩要扛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得救的上面你有责任，那你有这个义务的，上帝把妻子配给你，她是软弱的器皿，你要带领她。如果你在属灵上你不能够成为妻子的带领，你在家里面不能成为真正对妻子的一个包容，做丈夫的你在属灵上是不对的我说这是你担当的，你该担的责任，不要跟太太讲公平，不要跟太太去争辩你所谓的道理，你去爱她，为她舍命。那这件事情要实现，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他要在教会的当中不停地得到实切的牧养，在弟兄的层面他要收到圣经透过上帝启示给弟兄的信息，他要在真理当中得建造得装备，他才能够强壮起来。当他的灵性强壮起来，在教会的牧养当中灵性强壮起来，他在家庭的带领的角色也就强壮起来，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所以在这件事情的上面呢特别是华人教会，我盼望华人教会能够看清楚这个要点，我们就会脱离那种挣扎，脱离那种在家庭当中的困境。那教会家庭本来就是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是一个相似的两个这个结构，那教会这个家和个人的家庭都要展现上帝他真正对属神的百姓的祝福，在教会的当中，在家庭当中都是相似的。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真正有灵性的好，他在家庭生活当中要得胜的。一个在家庭当中失败的信徒，他很难说他在属灵上是得胜的，没有得胜。那在这个得胜点，这个胜负手在哪里？在丈夫。丈夫担任非常重要的责任，在家庭的里面，在教会里面，弟兄担任非常重要的责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那能够好好的牧养弟兄，对教会、对家庭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有关弟兄做头的这个点上，我们要突破很多的困境要有失切的牧养。那第三点呢，就是对姊妹的牧养。那在这个点上呢也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牧养。那有关弟兄跟姊妹的关系，有关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在近代的华人教会当中有很多的误区。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现在好像还蛮流行的，说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那如果妻子你就让丈夫做头好了，反正你做脖子如果你脖子不动，他的头也没有办法。他似乎好像在平衡妻子不愿意顺服丈夫的一种的心态，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所谓的教导。他很糟糕在哪里？他把妻子放在不顺服、放在应着景象的这么一个违背神心意的角色。这种情况是非常流行的，甚至我在听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在讲，他也讲这个话。那我心里面是非常的遗憾，作为教会，作为属神的百姓，作为牧者，作为神学院的教授和院长，连这个点都看不清楚，这个是太可惜了，太可惜。所以这个是我们离开圣经以后，用人的头脑，用人的那种的所谓的妥协，用人所谓的平衡去牧养教会，那就会。问题多多，就会很多的困境，很多的陷阱就会掉进去。所以回到圣经，回到圣经真理，我们都要透过圣经来顺服神，无论是做丈夫，是做妻子，无论是做姊妹，是做弟兄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在教会的这个牧养的里面，对于教会的牧者要看得清楚。那怎么做妻子，也是同样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得很清楚的，在这个当中怎么做妻子，他特别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一个词很重要的，这个顺服叫 subject to your husband，是把自己委身在丈夫的带领的下面，是一个委身。那这个委身就是自己角色正确的定位，他是头，他要做带领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在箴言特别讲到贤德的妇人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动作，贤德妇人做什么？她把丈夫放在城门口，她在家里面做好家里当做的事情，那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也是圣经所说的贤德的妇人，也是神选民当有的夫妻的结构。也是教会里面当有的这个结构，所以这些的点在圣经的当中都是一以贯之的，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真理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在牧养的当中，我们怎么回到圣经的原则？回到了圣经的原则，就回到上帝的带领和祝福的里面，违背圣经的原则，就离开上帝的带领和祝福。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那这一个应用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我必须要把它点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弟兄没有办法起来？为什么没有办法实现弟兄在教会里面做头？为什么弟兄灵性软弱没有能力？因为圣经不，因为教会不懂得教圣经。弟兄的成长和教会准确的、完整的教导圣经是密切相关的。当一个教会它能够准确的、完整的、不断的、持续的教导圣经，弟兄就会被建立起来。当弟兄在教会里面被建立起来，他回到家里面就可以有力量做头，他就可以爱妻子、爱孩子。那这是一个健康的结构。所以在教会牧养这里面，我们再次回到我原来一直强调的一点：教导圣经。这个教导圣经直接影响到这里了，是密切相关的。教会要有足够力量的讲台的教导，讲圣经，一节一节讲，一卷一卷讲，讲神的话。神的话会使人成圣，神的话。会使人生命改变，神的话是会使人重生的。那那一个重生以后得出的属灵的力量，会成为他带领的力量，在教会里面做带领， 在家庭里面做带领，那个是蒙福的百姓。所以在这个点上啊，我知道我们面对这个困难，我听到很多这些的困难是事实，我找不到弟兄，弟兄也不肯，弟兄都退后，所以我们只好用姐妹。我只接受你说的所谓的现状，但我不接受你的这个推论。现状是，确实是这样，但你的推论我不接受。那因为弟兄软弱，所以你就没有弟兄可以一起侍奉，弟兄就不能做头，丈夫就不能做头，这种我不接受。那我接受是什么呢？我看到这个情况，我们怎么改变这个情况？按着圣经，那么依靠神改变这个情况。那这个是教会牧养当中我特别提出来的，对弟兄对姊妹很重要啊。在这个时代，在华人教会，我觉得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容易丢掉这个环节。求神能够带领啊，华人教会在这方面能够刚强起来啊，弟兄能够刚强起来，重要的是讲台要刚强起来啊，教会的牧养要刚强起来，那这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反应。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些的小的题目呢，我要加一下，我没有写上去哈啊，就是教会有特殊的需要啊，教会的牧养里面有些特殊的需要，有些人有特别的情况啊，那这个呢，就按照他特别的情况来牧养来带领。那这个呢，就很难有一个我举个小例子吧，比如说教会有些的家庭的里面，有些孩子有自闭症的，有些特别的情况的，那这个呢，要有一个特别的跟进和牧养，这个教会要特别留意的。那有些是单亲的家庭啊，有些是单独的带孩子的一个妈妈啊，怎么办啊？这个也需要。然后呢，教会里面有些得癌症的，那我们教会这些年有很多人得癌症，那他得了癌症，怎么去牧养他？这个呢，都是比较特别的牧养。那在我们教会，每一个得癌症的，特别是在他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都是贴身跟进的，我一直跟到他见主面的日子，我跟着他啊，我送他去医院，然后我和他交流，和他谈，跟他祷告，坚定他永生的盼望。在这个时候，他更需要被坚定永生的盼望。所以教会的牧者要知道的，我们在教会的牧养不是单单要把教会做大啊，然后让有能力的能用的人啊成为我们啊主要关注的对象，不是的，我们按照信徒的需要。那前面那个环节是需要的，但是那个所有的环节都是为了牧养每一个单个的信徒。所以当信徒遇到特殊的情况的时候，要有特别的牧养，这是牧者要去做的。然后在教会呢65岁以上的老人家我是特别跟进的。那这些老人家我是带他们查经的，我会跟进他们。那这些呢是教会牧养当中特别的需要，它和一般的我们常见的团体有不同，你要去。那还有一个呢环节呢，就是不同背景的。因为教会呢有些人会因为搬家呢，有些人会走来走去。有些从其他教会背景来的，来到我们教会，我会做一些跟进的。那有的信徒来到我们教会，其他教会来的，他们刚开始很不适应的。他说，哎，光牧师你讲的和我们原来讲的不一样。他觉得有问题，我说好。重要的是我讲的和你原来听到的不一样，是谁更是讲圣经，圣经是一样的。那如果你带着不一样的圣经，那我就没话说了。那如果你带着圣经是一样的，好了，我们回到圣经，谁讲的是和圣经，这个是你要听的。你不是听这个教会，也不是听那个教会，你要听教会里面是否讲圣经，这个是要点。那这个过程的当中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不容易啊。单单在我们教会，我就解决很多从外面来的，一次得永远得救，我解决了很多的人的多年那种的困难，很不容易的，他们一直纠结。那我就回到圣经，你讲的这个话，请你拿圣经依据。我讲这个话，我告诉你圣经依据，我告诉你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怎么样是上下文，怎么样整卷圣经，怎么样不至于断章取义，什么是对圣经正确的理解，哪些圣经的经文彼此互相的有支持，一个一个的讲，很辛苦， 很累，但是呢，应当这样做。那这个是教会牧养当中啊，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常见的情况啊，这个我就不多说哈。我们看下一页，我们到这里。那在这一页的当中呢，啊，提到了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教会的治理，治理的资格和纪律。那我今天呢，重要呢，我讲纪律这个词啊，第一个小点讲的教会的纪律的问题。那教会纪律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教会为什么要有纪律呢？教会是神的家，教会必须有纪律。在旧约的里面，教会的纪律就是上帝的律法。那如果违背上帝的律法，就要受到律法相应的惩治，甚至律法讲到那个人要处死。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有人亵渎神，那上帝就让百姓用石头打死他。那为什么教会要实行纪律？为什么？教会实行纪律是维持教会有健康牧养的非常重要的要点。当一个教会没有纪律，教会会落入一种不能够健康的牧养，在圣经原则上没有办法把握。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个要点的上面，不是没有爱心，是使教会能够把神的爱真正的展现出来。我再次说，神的爱不是叫人进入到地狱，神的爱让人进入到天国。神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神的爱的展现是怎么展现呢？是透过教会的牧养、圣经的真理、圣灵的工作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当一个教会他的信徒的情况已经到一个地步，他使教会失去了这个应有的功能，影响教会正常牧养功能的运行，这个就需要被教会纪律来进行改变。那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教会当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多教会不敢实行教会的纪律，害怕得罪人，害怕人家说这个教会没有爱。那我自己被很多人诟病过，说高牧师没有爱。我说的爱，你去地狱的爱没有，爱你去天国的爱有。在教会的里面，这一个要点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入到的一个误区啊。我们大家来看约翰二书。那约翰二书呢，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约翰呢被很多人啊说是爱的使徒，他很有爱心哈。因为约翰确实哈，我在上个主日讲到，三章约翰说，你们看啊，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确实他讲神的爱讲得非常的到位，也非常的有感受，神的爱确实是伟大的。约翰的确是一个有很有爱心的使徒。我跟大家说，每个使徒都有爱心的，只不过他表达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不能说保罗没有爱心，这样一定是不对的啊。约翰一定是有爱心。然后我们怎么看约翰有爱心？很多人的解释把约翰有爱心解释成对圣经真理的不在乎，那个是错的。大家来看约翰二书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约翰写信给教会，他怎么说呢？他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前面讲到第九节，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圣经，越过圣经，他讲的不是圣经，他讲的是圣经以外的，他讲的是违背圣经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呢，不常守的，不一直活在圣经的里面，他叫 abiding in the teaching， 活在圣经教导里面。如果是这样的人，让你不能够听圣经、学习圣经，并且活在圣经教导里的人，大家看到啊，这是约翰的定位，第九节到第十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是让你学习圣经、活在圣经教导的里面，传这个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你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这是约翰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在教会里面的界限，在教会只讲基督的教训，并且使人遵行基督的教训，这是教会非常重要教导的一个要点。在这个时代，我看到一些的教会请世俗的心理学专家来教会讲，请那些世俗的研究宗教学问的根本不信主的人在教会里面办讲座。教会有这个事情，这是非常糟糕的，很遗憾的，违背圣经教导的行为出现在华人教会，甚至是神学院。我非常不客气的要讲这个话，上帝给我机会啊，讲我要讲的。那这个是违背圣经的教导，约翰在约翰二书里面讲的非常重要的原则，你不能这样做的。那这个里面呢，如果有这样人来，你不要接待他，要实行教会的纪律，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件事情会直接影响到教会信徒属灵生命的建立，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活在圣经教导里面的那一个圣经来的那个教导。因为教会如果混乱，它不在圣经教导里面，也在教会的当中，就是信徒误以为那样子也是可以的，那是不可以的。那我给大家讲啊，另外一个经文啊，在这个天山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四节。那天山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呢，这里面保罗呢特别教导一个原则，对教会的牧养，他说呢，你们呢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啊，要劝弟兄，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有劝戒，有警戒，有勉励。所以警戒这一个部分，就是对教会纪律方面的一个原则，你要警戒他。那如果他不受警戒，那你就要进行教会纪律的处理。在天山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到十五节，那这里面呢，保罗讲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我们在你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在当时的教会，初代教会，他们教会是供应饭食的。有的人他接待寡妇，他没有生食能力，他的一日三餐都是需要教会供应他的，那时在教会吃饭的。OK， 然后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哈，跟前面的按规矩连在一起了。那规矩是什么呢？他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教会他没有做侍奉，到处挑毛病，专管闲事，这种人要处理的，哈。然后十二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啊，要安静下来，不要多管闲事，你要做工，吃自己的饭。你要自己做工，自己要吃自己的饭，不要到教会吃白食，因为教会是给那些没有能力的供应饭食，你有能力做工的人不能吃白食的。啊，所以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见到，我在加拿大也见到，有些人在街上讨钱，身体健壮，也比较年轻，这样的人我不会给他钱的。你有能力做工的，你不肯做工，那这个是不对的。那除非那些没有能力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哈。然后十四节，大家请看哈，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教会纪律，不和他交往就是不和他有圣徒的彼此的互相的互动，然后叫他自觉羞愧，让他知道你是错的，这是教会纪律的一种的方式。然后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他还没有偏离信仰的根基，但是呢，你的行为不对，你就需要被教会纪律改变， 让你行为对，你不会对教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对你个人的灵命也是好的。说这是一个教会纪律当中呢，保罗讲的一个例子，还有更严重的，在哥林多前书5章2节，这个我有列在这个里面。那这个里面呢，保罗说呢，分为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娶了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这个教会纪律比较严重了，要把行这样事的人从教会里面赶出去，不允许他在圣徒的团契的当中。那这个原则呢，主耶稣讲过的，在马太福音18章特别讲的教会纪律，他违背神，你跟他谈，他不肯悔改，找两个人见证人，再不肯悔改，找教会。如果教会他不肯听，就把他当成外邦人，当成你不信主的，你要重新从听福音开始，你要悔改，你悔改以后再回来教会。那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原则。那教会有没有做？我跟大家说，我做过，在我们教会有人犯奸淫，我做过的。我说要么你就结婚，不要和那个女人同居，要么你就分开，你只有这两个选择在我教会的里面。如果这两个选择没有，我们教会不接纳你。我们不接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结婚同居的情况，这个在教会里面不接受的，因为这是奸淫。那这一个情况要做，这个情况不是教会没有爱心，这是教会牧养当中非常重要一个责任，我们要尽这个责任，让教会真正分别为圣，是一个圣徒的团契，要让教会的信徒看到圣徒的团契怎么样要守神的圣洁的这个教导，那也让那一个犯罪的信徒知道你必须要悔改，你不悔改你不能够得神的悦纳，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要去做的。在提多书的这个里面也讲到分门结党的，那分门结党的警戒他一两次，如果他不悔改就要弃绝他教会纪律，在教会里面他结党，他不服从教会的带领，他在教会的当中结党纷争，警戒一两次就这么多了，如果他还不听就要把他驱逐出去，他不能在教会的里面。那这个是圣经的原则。那在我们教会有曾经传销的，在教会做传销，我呢忍了他们10个月，在这10个月的当中，我不停的教导，不停的找个人谈话，每一个人我都找他谈，告诉他们，那他们仍然不肯改变。他们以为只是我搞一下运动，这个风潮过去就可以了。他们到一个地步，已经开始在教会做新人接待的时候搞传销。那几个人原来没有热心搞新人接待的，有新人来他去接待，他现在突然发了热心，因为每一个来的新人可能成为他传销的对象。我观察到这个情况，我看到他的动机不对，我禁止他们，你再不悔改，那最后教会不接受，后来他们都离开了。那离开当然对我也是愤怒啊，这个谩骂啊，这个我都知道，我对教会负责，我对他也是负责的。那这件事情要做啊，必须要做的。那这是守住教会圣洁，守住教会能够成全圣徒很重要一个原则。那在这个原则的当中呢，保罗的标准是更高的，在提摩太前书5章20节，保罗说：“你要当众，当着众人的面，要警告他。”那你说保罗这样说，是不是他仅仅说一说呢？我们来看保罗他自己怎么做的。加拉太书2章，加拉太书2章呢，第11节到第14节，保罗当众责备， 责备谁呢？责备彼得。彼得是谁？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三个柱石之一，彼得、雅各、约翰。那彼得到了加拉太来，他刚开始和外邦信徒的交往是对的，后来从雅各来的，就是那些犹太背景的信徒来了，那彼得呢就装甲不敢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就离开了。巴拿巴也随伙也装甲，保罗就起来当众责备彼得。所以在第十四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保罗和巴拿巴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巴拿巴是保罗的贴身的同工，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亲自跟耶稣的三年半的，那保罗照样当众责备他们，这个是属神的百姓，这是应该做的。那在这个当中的责备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让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知道真理是什么，并且知道如何坚守真理，这个要点很重要。那坚守了真理以后出现什么问题了吗？巴拿巴从此跟保罗结仇了吗？没有的，巴拿巴继续跟保罗侍奉。那次巴拿巴跟保罗分开是有关马可的事情，大家的看法不一样，对同样一个人看法不一样，所以他们分开。那个分开不是斗争产生的彼此的分歧，彼此为敌，不是的。那个分开是大家有不同的感动，那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感动去做神的工就是了，不一定一定要绑在一起，因为圣灵对不同的人的感动也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并不是不合一，那个是分工。我讲过一篇道叫做有同工也有分工，到一个地步大家对一个事情的感受感动不一样。因为怎么带马可，保罗说马可呢不能吃苦，我带他呢他可能不行，那巴拿巴说呢我要带马可，因为呢马可需要被锻炼操练他才会刚强。这两个方向都不是错，但是呢有不同。后来呢保罗没有带他，那保罗确实去了腓立比被抓了，他带了希拉去，确实需要刚强，那个时候当下马可不合适，但后来巴拿巴把马可也带起来了，后来马可的情况非常好，保罗也肯定把马可，那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侍奉应当有的。所以在信徒之间，包括在侍奉的人之间，不要害怕在真理上彼此的提醒。我们中国人爱面子，我说爱的面子就丢了里子，这是我们在中国在属灵上非常容易掉入的一个错误，爱面子，那这个爱面子丢了里子。曾经有一个宣教士，他从这个西方去了台湾，在台湾侍奉，他在台湾侍奉好多年，他在台湾感受的最强的一个他觉得不能接受的，他在讲到的时候说，你们中国人太爱面子了，这个不行的啊！对别人的照顾和真理方面的坚守，这两样我们要学习怎么去处理。那彼得被保罗当众责备产生什么结果呢？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彼得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这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那在 这两段经文的里面，彼得有讲到两个要点，第一，保罗是我所亲爱的弟兄，第二，保罗书信所写的是圣经，包括加拉太书。对彼得当众的责备，彼得说那是圣经。你要看到，我们要学习这些使徒这些圣徒 他是以怎么样的生命状态来面对神的道？他们在神的道德面前是那么的顺服，没有什么面子的。只要在神的道德面前被神更正，都是好的，都是神传递圣经的一个器皿。这是圣徒，这是耶和华的百姓，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生命的品质。所以有关教会纪律这个方面，我再次说，和我们属灵生命的品质密切相关。我们不但敢于去责备人，我们也要接受别人的责备。那这个是圣徒之间彼此的互动，不是世俗的那种的面子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再次说，我们教会华人教会起步是晚的。起步是晚的。比这个西人白人晚2000年。比犹太人晚4000年。我们晚。那我们一定要补上这一个晚的功课。我们怎么样回到那个敬虔的真正从神来的圣经的真理的里面，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自己能够在侍奉当中蒙福，让我们能够真正牧养神的教会。那这一个点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教会的纪律的方面，就求神能够带领也包括婚姻的问题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有一些的信徒他们在婚姻当中出现问题要离婚，我就清楚地跟他说，圣经的原则是没有离婚的。曾经我辅导过一对夫妻他们要离婚了。那我去探访他们，他们说我们原来教会的牧师说可以离婚的。我说请你把那个牧师请来，顺便把圣经带来，把圣经翻开，哪一章哪一节说你这种情况可以离婚。我找不到任何圣经依据。我说你信主的，你不能违背圣经。没有离婚，现在情况很感恩的。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那包括他的家人他的这个有一对的这个长辈也在这当中也参与让他们离婚的。那那对长辈是基督徒。我也同样跟你讲这个原则，你们是信主的。你们怎么样看待婚姻的事情，怎么样看待你们儿女在婚姻当中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按照圣经的原则。他们当时很气愤。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我的孩子现在很年轻可以找更好的。我说你是信主的人吗？你说这个话不是从基督徒口里出来的，这是世人口里出来的。我说你这样讲的话，你对信仰不负责，对你的儿女不好。那后来他们听了，没有离婚，后来的情况很好。后来那一对长辈他见到我，他多次都感恩的，都说真正感谢神，让我的孩子没有离婚，让我的孙儿没有因为离婚这个事情受到伤害，他非常感恩的。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在教会当中这个教会纪律不是要去给别人纪律去惩治别人，这个是神的家当中非常重要一个牧养的环节。在这个环节的当中守得住，是教会的祝福，是弟兄姊妹的祝福。那这个是我们做牧者在教会牧养当中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那种人来的妥协，所谓的爱会对信徒产生的是伤害，绝对不是好的。求神带领我们教会的侍奉。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仰望，在你面前来祷告，来祈求。求天父你的怜悯，你的赦免，你的各样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教会。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按照你的心来牧养，让教会在你面前真正是合你的心意，并且是蒙恩，让教会、让家庭、让所有信主的人在你面前是蒙恩的。求主带领和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
求神祝福大家哈，
神祝福各位牧师。